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第一天只有30分钟的节目，所以马拉松赛跑咱们两个讲话都得快一点，
讲话速度还得快一点，对不对？
就是、
我也马上转入正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刚才二山子念的那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第19章。哎呦，白健，你第一次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作何感想？
我的感觉是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说莫名其妙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讲的那些问题啊，好像跟救恩啊、这些东西啊不是太有相关，特别是后面这几节什么阉人啊、什么独生啊之类的东西，好像跟我们说一般讲前面讲的救恩啊、教会的、好像不是有什么特别密切关系，
跟我们在世界上过的日子的观念又完全是背道而驰。
对，跟我们平常应当怎么处理家庭关系啊，可能又不一样的。
这段圣经大概在从前20个世纪啊，没有像今天争议这么大的。
当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可以接受。
在从前的旧社会，你要是离婚啊、休妻啊，基本上也就是为了淫乱的关系啊，或者什么，他爱把你休掉，
旧社会指什么是哪个年代？
不管是中国社会、西洋社会，基本上都是这样。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的。那今天就不太一样了，今天我们讲究自由恋爱，讲究两情相悦。如果这个婚姻里面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为什么我要死守在这个婚姻里？照耶稣这样的话呢，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
从这个角度讲呢，不要修夫就不错了，对不对？还等什么休妻的。
现在我们还有一套叫做修夫的，是不是？
对呀、
我本来看嫁给他吧，我看他脾气好，后来发现他没出息啊，那我就对他不满意，我就把他休掉。或者我这个先生没身份，我为了办身份呢，我就出来啊。那这个婚姻是一个手段，婚姻是一个暂时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把婚姻当一回事情。你看美国多少人离婚，
等那个身份解决了，好，我们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对，
拜拜。
所以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有点耶稣讲的这些话呢是跟我们作对。那比较愿意顺从圣经的话的人呢，又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来替这些话辩解。
辩解呢，给人感觉总是很落后于时代。现在是婚姻恋爱自由，但离婚也自由嘛，对不对？ 所以不存在用休妻这个词，就是说如果讲我们不是休夫，但至少你是个离婚嘛，就比较中性一点，对不对？
其实这段话你要说解释的话容不容易解释啊？
就按字面上去理解，觉得不会太有太多歧义。
这个时候我们就遇见一个问题，读圣经是解释难呢还是接受难？
我觉得可能是接受比较难一点。
哎，这段话就是100%的例证。人之所以对这段话有意见，不是因为不明白他在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没办法接受耶稣所说的。
对，我就觉得是逆历史潮流嘛。
管他是逆什么潮流，我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就很希望耶稣没有讲这些话。圣经有很多的话都是与这段话相仿的，比如说我们福音的中心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明白不明白？其实蛮明白的。
哎，这句话也是实际上也可以理解的，
是大白话，对不对？但是接受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但是那个我觉得还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以接受那个，或者你愿意接受那个。这边我们的休妻这一块来讲，就觉得跟我们平常学习的观念上抵触比较大的。
哦，先不要说学习的观念，当你婚姻碰见困难的时候，你想从这个婚姻里面溜出去的时候，
你
就觉得
就特别反感这个。
对，这句话对你的威胁很大。那这段话是不是我们理解有问题？其实不是我们理解有问题，这段话真的就是像他讲的这么严重。从哪里可以知道，你晓得吧？
我再看看，因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那这个还太高深了一点。
啊，太高深，但是这是很严厉的一句话了。
我们现在美国最喜欢做民意调查，对不对？那这句话实际上是有民意调查的。那个民意调查我们一看就晓得，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第十节，第十节。
那我还没看到下面，我在前面看。
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就有一些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和我们所听的反应其实是一模一样。尽管这是2000年以前呢，旧社会啊，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哎，娶的反而麻烦。
对呀，这了得吗？我要是娶个母老虎，是不是？我要是嫁错了人，那这个婚姻一进去不能出来了。
对呀，也不能休妻吗？每天都恨得这牙齿痒痒的。
那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解释说：“你们误会啦，其实这个话没有这么严厉的啊。”
没有这么讲。
对呀，
也没有什么任何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很可能想到就是，哎呀，总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每次情况总是有点特殊性，对不对？可能具体到我这儿，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是啊，我们听见这个话觉得很刺耳，很明显，门徒听见这个话刺耳不刺耳？也很刺耳。
一样的，对，
一样的刺耳。那么耶稣没有把这些刺耳的话给他去掉，就表示门徒听对了没有啊？听对了。我们听懂了没有啊？也听懂了，就是吞不下去而已。是不是？凡休妻另娶的，这个凡是没有例外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呢。那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绝对的。我们到底今天应该怎么看呢？我们讲到这里，哎，不得不谈，对不对？你说从我们做节目的角度，要是18章讲完了，19章跳过去，我们也不会反对的。
这一章在这里，我刚才说有点莫名其妙，就是跟上面跟下面好像都是脱节的。
就看你怎么看啊。我们再说读这段圣经，整个段落圣经的重要性，从变化山开始。变化山以前是主耶稣启示教会，上了变化山，看见教会在天国里的地位。下山之后，主耶稣就非常非常着重门徒工作的重点，门徒工作的心情，以及门徒之间怎么彼此对待啊。这个17章、18章啊，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运作的规矩。这个教会运作的规矩直接影响到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你的存心是对的啊，是不愿意让小子里最小的一个绊倒，是把这个最小的当成重要，是寻找迷羊，是饶恕70个7次，那么在教会里面的问题呢就会大大的减少。
对啊，我那天听蒙哥道意犹未尽，又跟小贝把这一段又讲了一遍。
那教会中间弟兄与弟兄的问题去掉，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是不能动的，那是不可能不遇见的。什么问题啊？
夫妻的问题
啊，就是了。所以你说他怎么没关系？因为
教会、啊、你是把这个摆的，还是把这个问题扯到教会里面去的？
没错，这为什么
在这里？但是我们往往读这段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啊，这是讲我们具体婚姻里面的问题，
啊、
没把它摆在教会的。你这样一讲，可能又好理解一点了。蒙哥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啊，
对啊，
这些问题应该摆在整个教会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嗯、这个框架里面看。
因为教会的问题离不开婚姻，婚姻的问题离不开教会，这两个是
上了，对不对？
就是啊，这两个绝对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对儿女的教育也是一样，教会是家庭对儿女教育的延续啊。如果家里面没有教育，那在教会也会制造很大的问题。我主耶稣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啊，第一个让我们很震撼的就是我们在世外桃源两年以前开始做节目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注意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一切都是经过改变的世界、啊、因为起初神创造，创造了之后呢，有大洪水来审判那个世界，当时的世界被淹没了，今天的世界呢是当时这个大灾难的结果。所以你会看见恐龙的化石啊，厚厚的岩层啊，深深的峡谷啊，以及这个美洲、非洲、欧洲可以拼起来啊，还有海底下的海沟啊，撞击而成的山脉，种种种种情况啊，这是一个所谓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底下，人昌盛繁衍，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的话啊，你一切的罪，你一切的亏欠，耶稣都替你补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成分，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啊，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就是我们的教会，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目标是什么？天国。但是在这一切的变动，无论是从亚当到洪水，从挪亚到耶稣，甚至耶稣从死里复活，直到我们进天国的日子，有一件事情是神从起初设立一直都没变的，请问是哪一件事情？
就是婚姻。
没错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从创世纪第二章设立了之后，直到今天没有变，到天国来临之前也不会变。
那天国以后呢？我们进入天国以后怎么样？
哎，人在天上是不娶也不嫁啊，在另外的地方圣经说
已经有说法了。
对，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那所以耶稣在地上，当他启示教会之后，既然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意义，那他必须要对婚姻的事情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交代。然而他给我们的指示居然是说什么？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他劝告我们评断婚姻用什么标准呢？这是第八节啊。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
那起初是怎样的呢？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创世纪二章的话，那个叫做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所设立的婚姻，并没有因为洪水，甚至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把这件事情废掉。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在神的计划里面仍然是如此的重要，婚姻仍然是神所设立的，这两个人呢仍然是所谓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并且这一件事情到了这一章圣经才给我们看见婚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就是、
我们在婚姻上所面对的
妻子联合，对不对？
哎，不完全不完全
又没讲对
又没讲对，就是最后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今天耶稣所看的一切事情有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是一致的，一个就是起初的时候如何，还有一个是什么？为天国的缘故。你看看今天人之所以吞不下这句话，就是因为是为这个世界的缘故还是为天国的缘故啊？
哦，那当然是为世界的缘故。
对啊，是为了今天的缘故。你不解决我的问题，我现在婚姻里面遇见麻烦了，我应该怎么办？耶稣没有告诉我，他跟我讲的话如此的严厉，我觉得很委屈。那你是为了什么？为了今生的缘故。
嗯
嗯，你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缘故，你是为了我们心硬的缘故，你所有的缘故未来未去啊，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为什么的缘故啊？为天国的缘故。简单的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为什么的缘故啊？ 为天国的缘故。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的缘故啊？为天国的缘故。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为什么的缘故啊？为天国的缘故。神为什么从前审判世界，可是不把整个世界都毁了，还留下挪亚一家，让他的子孙在这个地上昌盛繁衍，包括我们有中国人，几千年下来经过许多的苦难，今天听见福音，为了什么缘故啊？为了天国的缘故。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上头，死而复活，为什么缘故啊？为天国的缘故。
哎，听起来是可以理解，蒙哥。
嗯，
但是具体到《史记》的话，你想想，如果在一个婚姻之中啊，如果婚姻不幸福的话，那生活在那笼子里面呢，简直就是生活在地狱之中。
为了天国的缘故，神必给你足够的力量。你应该怎么做呢？圣经没有给你讲得很清楚，但是基本的原则，他不要你两个眼睛就看着今天我的感受怎么样，我的生活怎么样，这个世界怎么样。耶稣基督跟你讲得很清楚，为天国的缘故。
我最近正在忙着调解一对夫妻，在那他们之间要闹离婚，要闹别扭。
哦，真的啊？
当然，我也就把圣经的一大通话跟他们讲了。
那你没跟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还有为天国的缘故
啊？没有讲那么多，我就跟他说，神婚姻是神是创立的，婚姻之中男女之间各有各的职分，你只要按自己的职分去做，你只能够得到稳固。我怕他们接受不了，没想到他们还能够接受。
那感谢主啊！
对啊，
他们信主了没有呢？
还没有信啊，我正在跟他引导。
哦，那好啊，那好啊。
对啊，就看他们原来他们之间那个 email 啊，夫妻之间吵架，我觉得那个真是非常刻薄，那苦读啊。
email 吵架，咻，
他不讲话了嘛，然后呢就 email 发来发去。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这个是神所设立的，什么意思呢？圣经还有一句话说，人虽然失信，神依旧是可信的。
啊，
用在婚姻上是再贴切不过。什么叫做婚姻？当你们两个结婚，无论是父母之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还是自由恋爱，还有一个角色，他承担你们的责任，谁啊？神。但是你必须守在这个约里边。你如果能够引动神进到你们的婚姻里面，神一定负责。大水没有让他不负责，十字架没有让他不负责，对不对？审判没有让他不负责，世界一切的罪恶没有让神对人的婚姻不负责，他仍然说，耶稣仍然说，夫妻两个人是一体了，这是神配合的人。任何一个在婚姻里面的人，上帝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你别怕，他一定给你负责到底。
不过从这个角度讲呢，倒也是是这样，如果双方真的是顺服在神的这个教导下面、话语下面，我觉得
没
有
问题，
绝对没有理由说会不把从地狱不变成天堂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就是在天国以前神看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把婚姻看得这么重，他是天国的王，他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如此的重要，我今天淫乱了会怎么样，我今天就是离婚了我又会怎么样，对不对？有的我们知道啊，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只要我们认，他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无论你以前有多少婚姻的不幸，对不对？哎，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个丈夫，而且都不是她的丈夫。
这听起来已经是这个
是、啊、
这个怎么说骇人听闻了？
对啊，那主耶稣收纳不收纳他？收纳他。主耶稣洗净不洗净他？洗净他。他反而成了一个福音的使者。可是你一旦在这个婚姻里面，你一旦信了主了，圣经还有一些别的原则要我们记得。他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呢？就守住那个身份。
这话怎么理解？
哎，你现在已经在第三次的婚姻里面，你刚信主，那怎么办呢？你回到第一次的婚姻里面去吗？
啊，是这个
蒙召的
身份是指这个身份。
对，但是你以前要是有一些过节弄不清楚，你得回去把它弄清楚啊。一切在十字架埋葬了，就开始往前走。
那问你以前事情很难弄清楚。
对，
那么好搞。
总之，你们两个人现在在婚姻的事情上，要开始有一个天国的概念了。哦，这件事情神看得非常重啊，所以你不要老跟耶稣讨价还价讲道理，要跟你太太讨个公道，要跟你先生闹离婚，不要这样。马太福音呐、啊。实在是一本讲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两个字、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叫做神的国，约翰福音也叫神的国、啊、这里叫做天国，几乎每一章每一章都讲到天国的事情，而且讲到这里是越来越密集了、
就是、 讲教会也讲天国，对不 对,
对、啊、
我们在说就往这个方面去靠拢。
对，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教会直接与天国相连的。那如果愿意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我可以跟你担保，从此以后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心情绝对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很少人说把这个婚姻跟这个教会联系到一起去。
明白了，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你又明白了婚姻就是比着基督与教会的，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那你就绝对不敢在婚姻里面太放肆。
这倒也是真的，如果有神在我们中间，我想谁都不敢。
你想想看，这段话最基本的是什么？耶稣看重不看重婚姻？
非常看重，
太看重了。而且这个婚姻他直接跟你讲，有一个所谓为天国的缘故。哎呀，那你怎么还敢在里面胡作非为？耶稣是天国的王，他从天国来，他拯救我们就是预备要我们承受天国的。不过叫你在地上呢，无论是委屈也好，是磨练也好，是给你完满的婚姻也好啊，是给你不知道一个怎么办的境况也好，那还不过是一天，那也不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只等到你见主的日子吗？神看为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轻轻忽忽的一定要赶快去找办法解决，赶快把它丢到脑后，赶快把它结束掉，是不是？你不要傻，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你说我的婚姻是错的啊，我的婚姻不是神所配合的，因为我不是在教堂结的婚。
问题就在这儿了。
不是，亚当夏娃也不是在教堂结的婚啊，对不起。你不明白神的大能，也不晓得神对你的婚姻负责到什么地步。你们两人已经是一体了，不是说只有基督徒的婚姻是两人一体啊。一切的婚姻，神说了，神所配合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可分开怎么办？神所配合的，神难道不负责到底吗？你先来寻求神，其他的慢慢再说。你现在还能听节目，还能思想，表示你今天还过得去。你就这一天呢，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呼求。你说我的婚姻居然是你所设立的，我不知道，而且我的婚姻居然直接牵涉到天国，这个事情真的是这么重要的话呢，那上帝，我现在走到我的尽头，我求你来为我做主啊！不要就是听见这个话就赶快逃，赶快躲，赶快辩驳，不要这样子。要明白耶稣基督都快要上十字架了，他这个时候讲到这件事情呢，那绝对是因为和我们啊永远的命运，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在天上的全能，将来要承受的产业，绝对绝对有关系的一件事是什么？婚姻与教会。明白了这些呢，我想你争辩的心就放下来了。先把耶稣的话接受下来，他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现在要办美国籍，你要办美国公民、美国绿卡，你去找律师，律师跟你说什么你就干什么，
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你拿到美国籍没有？还没有。地上的一个美国籍你都听人家的，天国的王亲自跟你讲的，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如此重要，在你一生所有的事情啊，神亲自负责，在你的婚姻里面神绝对亲自负责，因为他说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你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不可分开。神会做什么？他会掌权。你在还没有看见神掌权之前，你还可以做什么？你来到神面前啊。你们婚姻之所以会有问题，难道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完全离开神，完全不寻求神吗？所以啊，你说这些话听起来很硬，实际上它背后那个心意啊是很深厚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律法，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你们婚姻的事情，谁负责啊？神负责。
他真的负责。
他真的负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婚姻都是从破裂的边缘给抢救回来的，对不对？什么样的故事都有，而且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抢救回来了，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呢，就会明白了。
在那个炼狱之中的时候，那是很难很难。
你以为那个难吗？ 有一天你到了真真正正的地狱，到了真真正正的炼狱的时候，你就会想念你的妻子了。
那是不一样。
希望听众朋友，无论你信主了没有，好好的想一想，把主耶稣带进你的婚姻，你已经没办法解决了。他说这个是他配合的，那你就找谁啊？你找他算账，好不好？你请他来进到你的婚姻里，怎么请？你先要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啊。耶稣跟着你回家，耶稣跟着你面对你的配偶，那这个事情是有解放的。第一，你自己要接受主；第二，开始明白圣经，让主耶稣来掌管你的婚姻。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